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虽然母亲节已经过了，但是呢，雨恩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回忆可以和你分享，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的团契在学校里面的社团曾经举办过免费写明信片或是母亲节卡片帮大家寄回家的活动。今年的教会我们也有在大学当中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因着有一个摊位而停下脚步，然后也因着有已经预备好的卡片，还有人直接帮你寄出，而提高了写卡片的意愿。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也让我们可以跟更多的学生有连结，手写的温度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虽然母亲节已经过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机会，你也可以写一张卡片回家问候，或是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惊喜哦。接下来想要和你分享的是良友电台的活动消息。春生夏长结果子，五月份呢是立夏的时节，是生机勃勃的季节，你预备如何来迎接这个夏天的到来呢？良友电台想要邀请你，不如趁着夏日的时候多结果子，就把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福音分享给你真爱的人。我们制作了一系列的祝福卡片，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未信的朋友。透过祝福卡上面的二维码连结呢，可以一起收听福音的信息，也可以一同发掘人生的意义。在良友网站上面你可以找到这个资讯哦，就是春生夏长结果子，可以看到一棵树上面有不同的人的照片在果子里面，代表的就是你所爱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也很愿意成为你的福音行动代导者，只要你把你的名字发到 arc@良友.net， 主旨要注明结果子，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那这个祝福卡呢，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哦，非常的漂亮。如果是使用手机的话呢，可以在图片上面长按，然后选择下载图片。如果是桌面电脑的话呢，可以点击滑鼠的右键，选择另存图片。欢迎多多的使用这些的资源，成为你所爱的家人还有朋友的祝福哦。 圣歌特赞队带来的《传给人》，愿你今年也能够在这个春夏经历到为主结果子的喜乐还有奇妙。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唯有神叫它生长。我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是在别人认识信仰的哪一个阶段，但是呢，按着天父给我们的感动，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就可以参与在天父的计划以及事工当中哦。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节目点播咯。今天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透过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这本书，和我们分享关于金钱相关的话题。今天的主题是聊聊钱这件事，一对金钱的欲望为婚姻和家庭带来麻烦，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我们今天要再次一起来读书，那这本书叫做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诶，这是梦想吗？这个经历上帝设立婚姻的美好只是空谈吗？究竟拥有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呢？就邀请你呢和天天妹一起来读这本书啊。作者针对婚姻的议题提供了很实用的建议，也帮助许许多多的夫妻呢挣脱生活里面的老旧的习惯以及摧毁关系的行为模式，重新建立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婚姻关系，一同来营造婚姻中的幸福感。在这本书里面，从上帝造男造女的心意来切入，也邀请夫妻们分别各自恢复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再次的与上帝连结，然后进一步的去探讨婚姻里面关于金钱、关于两性差异、关于性啊、关于饶恕啊等等很重要的议题，然后也了解彼此之间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成为了爱的接触点使夫妻的关系可以更显亲密。那同时呢，这本书也教导如何透过祷告，如何依靠上帝来赢得婚姻赢得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好的。有一个点哦，就是它是以这个圣经的真理为所有议题的最重要的根基。当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建立的稳，打稳了脚步之后，再进一步的去探讨婚姻里面的这些重要议题，诶，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比较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也比较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否则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这不就是很多的夫妻吵架就是这样子吗？像两条平行线啊，没有交集点，但是呢，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交集点，也是我们站稳脚跟的磐石，所以在这个磐石站立的稳，打稳脚步之后，然后再出发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诶，反而比较能够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好，那么我们今天读这本书呢，已经来到了第七章，叫做万恶之根。诶，对基督徒来说，听到万恶之根这四个字，我们很快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在讲钱嘛。其实不是在讲钱，正确的说法，是在讲贪爱钱财，贪爱钱财。婚姻里面会不会有贪爱钱财所带来的婚姻问题呢？那当然是有啦，不然怎么那么多社会事件，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万恶之根，贪爱钱财的这种心态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可能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贪爱钱财的情况，只是可能严重程度不一样，或者有的人很明显，而有的人是隐性，贪爱在心里面，外表看得不太出来。所以这个贪爱钱财啊，圣经说是万恶之根。那人性本恶啊，我们都是罪人啊，在这个罪的驱动当中，或多或少一定会有这种贪爱钱财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去面对。好，这本书当中呢，用了一个小故事啊，描述了上帝和我们以及钱财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小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呢，在还没有历史记载以前，上帝把十个苹果给了一个男子。当时候这个男子身边没有人吃过这个苹果的滋味，所以他旁边的这些人啊，很愿意用任何的东西来换取这个苹果。上帝告诉那男子说，你用三个苹果换取一个洞穴，为你的家人提供遮盖跟保护，不会受到风吹雨淋。那个男子就顺服上帝，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洞穴，拿了三个苹果向着洞穴主人买了洞穴。那接着上帝又告诉他说，你可以用三个苹果去交换衣服，为的呢是在湿冷啊寒冷的天气啊，能够让你和你的家人啊得到保暖。那个男子也顺服上帝了，他找到一个卖皮衣的商人，用三个苹果交换了全家要用的衣服。之后上帝又告诉这男子说，你再用三个苹果去换食物吃，好养活你和你的家人。这个男子也顺服了上帝，然后就拿三个苹果去换取了水果、谷物还有肉类。这个时候呢，已经剩下最后一颗苹果了啊！如果你是这个男子啊，会不会很想要吃一下这个苹果的味道？还是你会求问上帝说，上帝啊，剩下最后一个苹果了，我现在该怎么做？好，不知道，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好，在这个小故事里面啊，上帝就告诉那个男子说，好，现在呢，你把最后一个苹果还给我，作为礼物，象征着你对我的感恩，象征着我们的关系，也象征着我们彼此的爱。而上帝呢，会拿最后一颗这个苹果啊，去栽种，让它长成苹果树，在未来的岁月生产出更多的苹果。这个男子听了就在想哦，他已经拿了三个苹果换了洞穴，又拿三个苹果换了衣服，拿三个苹果换了食物，而手中只剩下最后一颗苹果了。他看着手上的这个最后一个苹果，苹果看起来好像都比前面九颗都还要漂亮，还要大颗，还要更加的闪亮 bling bling 的。他可以想象这个苹果有多么多么的甜美，有多么的香哦！尤其是他把那个苹果拿靠近自己的嘴巴跟鼻子的时候，就闻到了它的香气。他真的好想要咬一口这个美味的苹果，品尝享受它的甜美。这个男人就陷入了天人交战。他一方面想说，哦，对啊，上帝很厉害哦，我如果把这个苹果还给上帝的话呢，不只是感谢上帝，而且呢还会再得到一棵苹果树，之后会产生更多更多的苹果，超乎我的想象哦。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想，我好想吃这个苹果哦，而且上帝如果是全能的话，他也可以直接创造出一个苹果树啊，他根本就不需要栽种这个最后一颗苹果，要不然之前十颗苹果上帝怎么给我的呢？上帝一定有办法去生出这棵苹果树的在这个天人交战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吃了那一颗苹果，然后把果核还给上帝。好，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它是一个寓言小故事不是真实的。不过这个小故事很有趣，它可以去思考上帝和我们以及钱财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挥霍了上帝给他们管理的钱财，他们把大多数的钱财花在他们所认为的必需用品上面，然后把一些金钱花在娱乐上，最后才把剩下的余钱给上帝。甚至有些人呢，是连余钱都不给上帝。最可悲的是，他们错过了上帝所应许的祝福。贪婪 贪欲、贪心，这些用来描述渴求金钱的字眼，看似并不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交谈里面，还是很多的对话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比如说笑贫不笑娼，比如说我们非常的好像尊敬有钱人觉得很佩服他们，可是轻看那穷人，或者是仇富仇视有钱人，然后仇视穷人。其实这些不正确的心态都反映出了我们心里面对于钱财的贪婪、贪欲、贪心等等不正确的心态，甚至对金钱的欲望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带来了麻烦。最近我才听到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她是个姐妹，然后她就说她的老公呢有过度消费的情况。什么叫过度消费？比如说你可能只有赚多少钱，可是你的消费的金额啊、支出啊大过你所能够承担的。老公常常过度消费，而且呢还会偷偷的去过度消费，等到呢纸包不住火了被他发现，然后老公就说，好，我愿意跟你坦白讲实话但是你不要生气哦。好，过度消费的情况，然后刷卡呢刷到爆，结果导致负债，然后又不好好的去处理负债，不好好的去面对过度消费的问题。那过度消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可能来自于他心里面的一些状况。是自卑感吗？是自我形象不够健康吗？是没有找到生命价值吗？于是对于金钱有过度的贪恋，想要透过金钱来满足自己，来找到价值吗？或者有一些人他会过度的投资，他明明没有那足够的钱，可是呢他为了想要掌控更多的金钱，从掌控金钱当中得到一种满足感、成就感、自我价值感，所以他过度的投资，那都是对金钱的贪婪、贪欲和贪心。更恐怖的是像听到的名媛分尸案当然这个案情呢似乎是越来越错综复杂不过呢这当中一定涉及到金钱，准确的来讲是涉及到对金钱的贪婪、贪欲、贪心。这些对金钱的不正确的欲望会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麻烦。有多少的亲密关系在处理金钱的事物上面结果导致关系的破裂，往往不是真的金钱出问题，而是因为两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的不一致也好，或者是两个人对于金钱的不正确的欲望，所以导致关系破裂。而我认为对基督徒来讲更恐怖的就是贪爱金钱最终会让人置上帝的旨意于不顾，我们将与上帝越来越遥远，甚至我们惹上帝的愤怒。在哥罗西书3:5-6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为什么上帝会这么愤怒呢？因为人们对钱财的贪恋取代了人们对上帝的爱慕。因为贪恋钱财会扭曲和曲解上帝所要赐予帮助穷人的渴望。因为贪爱钱财会使得我们对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圣工所付出的支持努力陷入瘫痪。什么意思瘫痪呢？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就会弃上帝的旨意于不顾啊，又怎么会顾念上帝的圣工呢？怎么会顾念上帝的教会呢？不会的。那么在这个物质主义挂帅的社会里面，基督徒该怎么样行事为人呢？在书里面提到，我们要承认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包括我们的钱财，甚至我可以说包括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要学习培养知足常乐的心，是由敬虔所产生的知足。这个敬虔就是指因着信靠上帝所产生的知足。 我们可以从简朴的消遣中、消费里面，或者说娱乐里面、花费里面来寻找乐趣。我们要成为智慧的管家，管理上帝所给予的所有资源，包括我们的财物。最后，学习给的多，花的少，也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金钱绝对有好处，而且有很多很棒的好处，但是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坏处。而这个坏处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贪婪的心会使金钱变得有坏处。金钱的好处，它提供了我们的家庭的日常的需用，它可以支持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生活当中可以拥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乐趣。而当我们贪爱它的时候，这个贪爱的心就会摧毁怜悯心、牺牲奉献的心，以及对上帝热爱的心。钱财以及金钱可买的东西，会导致许多的婚姻落入了浩劫。这一点真的不需要惊讶，因为太多的事件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每个人想要得到自己内心欲求的东西，然后想法子、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办法要买到它，于是很多的账单、每个月的支付款额随之渐渐的堆高，以至于债台高筑，直到缴不出来甚至负债为止。当真的紧急事件突然发生的时候，像是医药费啊、车子突然故障啦、突然失业了，我们就一筹莫展，整个人都垮了。当配偶互相的指责对方花费太多钱或赚的钱不够多，夫妻之间就陷入了很紧张的关系。这些对于钱财、财务的压力往往成为离婚的导火线。于是钱财的好处变成了坏处。除非我们把自己对于钱财的这个喜好以及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降服于上帝，才可能持久地解决这个财务上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不改变自己，却奢望可以改变自己的理财习惯。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不可能不改变自己，却奢望可以改变自己的理财习惯。因为你管理钱财的习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情况怎么样，它会反映在我们的理财情况、我们的这财务理得好不好。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情况会反映在他的亲密关系，他懂不懂经营亲密关系，他知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谈恋爱，他知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建立婚姻关系，经营这个家庭、这一些的问题其实都反映出了他的生命问题。我们必须先相信上帝的真理，照着圣经的真理而活。我们相信上帝关于钱财方面的教导，才能渐渐地改变消费的习惯，改变金钱观。我们必须用财务来尊荣上帝，并且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内在的满足。上帝是我们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不再是金钱。最近天天妹跟史哥哥聊到投资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个保险业务员朋友呢告诉我说，他最近透过这个保险的投资，他觉得这个非常的稳健，然后呢确实让他每个月呢可以定期的配额一些小额度的、让他可以去付一些家里面的花费啊等等的，那他觉得这个很不错，所以推荐给我。于是我就跟史哥哥聊到了投资这件事。 我们两个呢都不反对投资。我们认为如果要投资的话，第一个你必须要对你投资的项目有全盘的了解，彻底的认识。可惜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认识要投资的项目，以及不了解这个市场经济的脉动。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投资的操盘手，我们只是把金钱交给一个我们好像认为诶，这个人蛮值得信任的哦，跟他所属的这个投资的公司呢好像还蛮值得信任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很彻彻底底的全盘的了解自己要投资的项目，那我跟史哥哥会认为你千万不要做这个投资。而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是，天底下没有比投资上帝还要更好的投资。世界经济的脉动瞬息万变，可是上帝永远不改变，跟着上帝走绝对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投资。我非常感谢上帝，我跟史哥哥在金钱观因着基督信仰，因着我们愿意跟随上帝，所以我们能够合一，从来没有因为金钱而吵架。我们可以尊重彼此的消费，也可以尊重当我们要花一笔钱而对方不同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意对方的不同意，我们接纳对方的不同意，我们也尊重对方的不同意。我们必须了解上帝拥有一切，上帝的经济跟人类的经济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管家的职分跟所有权。在人类的经济里，人类拥有东西，在上帝的经济里，上帝拥有一切，上帝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而我们应当做一个好管家。在创世纪的一章27-28节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拥有一切，他把他所创造的世界交给我们，而我们应当做一个好管家。整本圣经有太多太多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上帝拥有一切，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在历代志上29章11节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还有圣经的诗篇50篇10-15节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像这样的经文实在太多太多了，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上帝拥有一切，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属于他的。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除了慈善捐款之外，我们的钱财呢似乎与上帝毫不相干。我们需要一再的提醒自己，我们所管理的钱财和事物都是属于上帝的，并且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什么是好的管家呢？就是竭力妥善地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钱财和一切的资源。当我们要做财务决策的时候，要祷告寻求上帝智慧的建议，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要经常地祈祷，感谢上帝他日用的饮食都赐给我们。我们以靠上帝的供应和祝福为乐。我们当上帝为了教导我们信任他而挪走我们的财务资源的时候，我们仍然学习有知足常乐的心。我们要活出让上帝实际掌管我们钱财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个慷慨的人呢？ 有一个牧师跟小男孩的对话是这样的。有一个小男孩问这个牧师说，牧师啊，我爸爸奉献给你的那一点钱你要怎么用啊？哦，这个男孩的爸爸给的不是十一奉献哦，而是小费。其实有些人就像这小男孩的父亲，他们并不是十一奉献，而是给小费。他们不顺服上帝，并尝到了苦果。最糟糕的是，他们错过了上帝要在他们的内心播下慷慨种子。慷慨的人是蒙福的，慷慨的人令人愉悦，他们拥有许多的朋友。慷慨的人是能被信任的，他们是给予者而不是收受者。慷慨的人是仁慈的，他们伸手救助贫穷和困乏者。慷慨的人不会满脑子想着自己的需要，他们关心失丧的人。慷慨的人从来不会挨饿受饥，他们发现上帝和朋友是自己随时的帮助。有一个老基督徒说，对于突如其来的奉献念头，一定要仔细的思考并且祷告，想想哦，这是不是从上帝圣灵来的提醒。他说多年来啊，这个想法一直紧紧的跟随他。他后来渐渐的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整本圣经十一奉献是奉献的标准指南。十一奉献意味着十分之一归给上帝，连考虑都不用，就马上出来先奉献给上帝。上帝在旧约里有奉献的命令，在新约当中也赞许愿意奉献的人。上帝并不祝福我们保留给自己的，而是祝福我们在他神的国度里面所栽种的种子。你还记得在节目开始前讲到的那个苹果树的这个故事吗？这个上帝给了这个男子十个苹果，然后哗哗哗用到最后剩下一个苹果，上帝对这个男子说，把这个最后一个苹果交给我，我会把它栽种成苹果树，之后这个苹果树会产出更多的苹果。其实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想要拥有朋友，就先成为别人的朋友。如果我们渴望感受到爱与被爱，我们也学习主动的去爱人。我们愿意给，我们愿意分享，也就从这个当中有所收获。这并不是一个交换条件，我们不要带着一种啊，为了要获取更多，所以我才要去给。这并不是正确健康的心态。上帝所喜悦的是捐的乐意的，奉献的乐意的，给的乐意的，付出的乐意的。也就是说，上帝所喜悦的是心甘情愿，而不是勉强。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慷慨，很难给予，很难分享，你也可以去仔细的思考，去问一问自己，诶，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去重新的认识一下自己的生命状况。我觉得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慷慨的分享跟给予，或者我们观察到别人不慷慨，我们不需要马上的定罪自己跟定罪别人说，对，就是这么的小气，这是个小气透顶的人。许多时候是生命出了问题，以及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检视，去了解，并且在基督信仰圣经真理的根基上站稳脚跟，从这里出发去面对我们的金钱观。最后呢，我想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你觉得管家职责跟所有权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而你认为你自己是扮演管家的角色，还是扮演所有权人的角色？而你所认为的这个角色对于你的婚姻，对于你的金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希望你愿意想一想这个问题，甚至呢愿意留言回应给天天妹。 谢谢你的收听，最后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我能够在节目里面介绍分享这本幸福说明书，推荐给大家，希望我们在婚姻当中得着自由与满足。下次聊咯，拜拜。
财宝齐全在哪里？我的心就住在哪里。因为财宝吸引你我的心，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必紧紧跟随，终点决定今天的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追寻今天拥有的将会过去，永恒目标我要认定，付出代价在所不惜。我的善恶擦亮我眼睛，使我明白，使我看清，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将财宝寄存在天上，内心平安无可相比。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星星音乐的财宝，我们的财宝，我们所看为宝贵的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就在那里。歌词当中也说到，今天拥有的将会过去，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谢谢天天妹的分享。我们不可能不改变自己，却改变自己的理财习惯。在生命的功课当中，总有要继续被修剪改变的部分，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学习和成长吧。在理财的方面啊，宇恩现在有持续在进步的就是记账这件事情了，那下一步应该是要更好的来看看这些财务使用的分配到底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有机会再跟你分享哦。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今天的主题是约瑟遭难，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28个故事。 约瑟遭难。雅各前面十个儿子都声名狼藉，联合起来做了不少坏事。雅各当着面也会唠唠叨叨地念个不停，但是当儿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又会思念他们，又会担忧他们。这回十个兄弟去示剑这个地方放羊去了，只留下约瑟跟小弟弟便雅悯在家里面。示剑这个地方啊，想当初这些儿子们曾经合伙闯入了示剑人的地盘，屠城掳掠，所以当地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所以雅各内心一直是惴惴不安的，老是觉得有什么危险会发生，所以他就把约瑟叫了来，对他说：约瑟啊，你到示剑那个地方去探望一下，看看你哥哥们是不是都平平安安的，我一直有点不放心的。毕竟人世沧桑的雅各非常清楚啊，十个儿子很讨厌这个小弟弟约瑟，他们非常的嫉妒他。他心里想，如果你们跟约瑟一样听话正直，那我这个做爸爸的不知道有多开心呢。不过既然约瑟是一个乖孩子，父亲很自然的会用比较高的标准要求约瑟。他跟约瑟说：儿啊，你是我年纪大的时候才生的，又是拉结生的，我不免多疼爱你一些。但无论如何，十个哥哥们都是你的亲骨肉，你总是要设法拉拢彼此的关系啊。约瑟一向非常的乖顺纯良，穿着父亲为他特别定制的彩衣长袍，吻别了老父亲，离开了希伯伦，到示剑去找哥哥。一路上他避开了野兽的侵袭，沼泽的危险，到了目的地却没有发现哥哥们的影踪。他走着走着在田野里迷了路，而有好心人发现了，就问他说：哦，你在找什么呀？我在找我的哥哥们。约瑟把哥哥们的模样描述了一番，好心人就告诉约瑟：哦，他们走了，我听说他们要继续往多滩那个地方去。约瑟谢过好心人，一路的赶到多滩，远远的就望见了兄长，兴奋的大叫：哥哥啊，我来了。可是哥哥们回头一望，却都拉长了脸，彼此的埋怨着：天哪，那个爱做梦的家伙又来了，那个将来要做督工的人要来了，他穿着彩衣长袍，你看我们都穿着短袖的衣服。想起了这个小弟弟曾经做过的怪梦，哥哥们都向他下拜。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心生妒忌：不如我们把约瑟给杀了，扔在坑里，看他如何再耀武扬威的。当一个人起了恶念，满目天空撒旦的灵迅速虏获了大家的心。可是大哥刘辩到底是长子，他立刻出面阻止弟弟们的胡闹，又得平复众怒，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我看呢，我们不用杀他，把他扔到坑里面，让他自生自灭就是了。根据考古学家们发现，以色列的古代水源不足，所以呢，他们常常得挖掘深达30公尺的煮水池。刘辩的想法是，到了晚上，他再悄悄地把约瑟救上来，交还给父亲，教训教训他就是。众人正在商议之间，不知大祸即将临头的约瑟挥着汗，笑眯眯地赶了来，冷不防地就挨了好几拳。众人一起剥了他那件漂亮的外袍彩衣，抬起了他，一下子就把约瑟给扔进了坑中。约瑟大声地呼救，喊得喉咙发哑，哥哥们都没有回应。约瑟在坑底伤心地哭了，爸爸原来是好意要他来探望兄长，他也满怀关怀的热情来看看哥哥们的安危，怎么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呢？正所谓，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约瑟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以及前所未有的孤单。约瑟想到白发苍苍的老爸爸正在倚门望而归，就在这一瞬间，约瑟长大了，他明白了人间的险恶。 他努力地让自己安静下来，回想小时候老爸爸跟他讲过许多关于上帝的神迹。约瑟从小跟着雅各一起祷告，在这个时候父亲没有办法保护他，约瑟被环境逼到必须要单独的依靠上帝。他心中发出呐喊，耶和华上帝，救救我吧。就在这个时候，哥哥们欢喜用餐，彼此庆贺，拔掉了眼中钉。突然之间，远远的来了一对从基列来的以实玛利人，他们用骆驼载着香料末药要到埃及去。其中一个哥哥犹大说，哎，我们何不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呢？就不用把他给杀了，还可以赚一笔。众人们都爱钱如命，所以七手八脚地把约瑟拉了上来，用20舍克的银子就把约瑟给卖了。这些出卖弟弟的哥哥们不慌不忙宰了一只羊，把约瑟的长袍，就是那件彩衣，沾满了鲜血，打发一个路人送到老爸爸雅各那儿去，告诉他说，我偶尔的在路上捡到了一件彩衣，听说是你儿子的衣服。雅各一惊，这不正是约瑟的彩衣吗？不禁放声痛哭。雅各撕裂了衣服，腰间系上的麻布为心爱的约瑟吊丧。雅各晚年丧妻，又接连丧子，他真的是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悲哀啊。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太忙，有时候我会感叹人生无方向，终日劳劳碌碌，两头不到岸。有时候我好害怕社会太黑暗，测不透的人心没有良善。有时候我会担心朋友会走开，面对风风雨雨无人同担当。倘若没有旅途的孤单，就无法体会你的陪伴。倘若没有生命的创伤，就无法理解你的平安。倘若潇潇洒洒度过人生漫漫，就无法享受你的同在。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有时候我会埋怨生活太困难，理不完的琐事总是太忙。有时候我会感叹人生无方向，终日劳劳碌碌，两头不到岸。有时候我好害怕社会太黑暗，测不透的人心没有良善。有时候我会担心朋友会走开，面对风风雨雨
忍痛担当。
新兴音乐带来的《倘若》，歌词当中说到，倘若没有旅途的孤单，就无法体会你的陪伴，也就是主的陪伴。就像约瑟被环境的逼迫，在孤立无援之下，他单单的依靠上帝。我们有朋友同行，有人遮盖扶持，这都是很棒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会经历一些死硬幽谷，看起来无人同行，没人理解，但是天父他一直都在，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故事所说的，不是我们自己走过，也不是天父没有陪伴我们走过，而是他背着我们走过，所以留下沙滩上仅有的一双脚印。那双脚印不是我们的，而是天父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们要访问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骆云秀牧师。
你好，我是骆云秀。如果说呢，在生命当中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那么我会希望拥有的是哪一种超能力呢？又是为什么呢？如果生命当中需要拥有一种超能力的话，我希望有的是能够明白人心灵在想什么的超能力，能够倾听人心声的超能力。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人情世故不是那么了解的人，那么对别人的心情还有别人的想法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在我的面前他不告诉我他真实的想法，那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会不明白他的心情他的心意，那么以至于我也没有办法去做出适当的回应。特别是当了牧者之后呢，好像更需要去明白到底我面前这个人他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以至于能够告诉他真正他所需要的话语。所以对我来说呢，如果我能够拥有一种超能力，我会希望是可以倾听人心声，可以明白人心中在想什么的超能力。
谢谢云秀牧师。倾听人真实的需要，不需要猜想他的表达跟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否一致。或许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口是心非的人了，也愿主赐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并且在爱人的事上有智慧，像圣经所说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是儿童圣经故事的主持人佩珊姐姐。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圣经故事的佩珊姐姐。第一个超能力我想要有读心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洞悉每个人正在想什么，深深的抓住你的心，怎么样，很棒吧？
哇，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哦，我想要有随时可以变换不同语言的能力，因为我的英文很烂，所以我想要有一个反差，我想要走到哪里就可以讲到哪里，把上帝的话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谢谢佩珊姐姐，读心术这个跟欧阳盛康一样耶。第二种超能力真的很棒耶，就不需要翻译机，我们也可以到世界各地传扬天父的美好了。哎，这是不是就破除了巴别塔带给人类的限制呢？但是，如果真的拥有这种超能力啊，千万不可以骄傲哦，不然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会不会人类又再次被变乱口音呢？无法想象哎。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呢？大家的分享都好有趣哦。 欢迎你可以来信跟小范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还有云秀牧师和佩珊姐姐的分享，真的很有趣哦，也看见每位主持人他们心中的期待或是觉得自己不足需要加强的地方，但是其实啊，他们都已经是很棒的天国工人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您献上感恩，因为是您拣选了我们，是您先爱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关心身边的亲友，向他们分享美好的福音信息。愿您赐给我们智慧以及新的方式来突破我们过去的框架以及限制，赐给我们永恒的眼光，也帮助我们在经历孤单无人能够理解的情况时，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体会到你的同在，并且更多的相信，更多的依靠您。我们宣告，我们相信当您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勇敢传扬好消息，生命越发有朝气，拜拜。
我的财宝寄存在哪里？我的心就住在哪里。因为财宝吸引你我的心，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必紧紧跟随。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天上财宝，我要追寻，今天拥有的将会过去，永恒目标。